您可参看周报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出处于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11节，由思会者读，会众来思想。以赛亚书40章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收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十一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耶稣的拥抱比我想的更近。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牧师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在诗歌中我们迎接复活的季节要来到我们当中，阿们。春天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日子。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杨奶奶今天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好开心，看到上帝的大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所爱的家人。感谢神，弟兄姊妹，中国人是比较内敛的。上一次你拥抱别人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上次什么时候我们拥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上次的拥抱是什么时候呢？而上一次我们接受上帝的拥抱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礼拜在牧养当中有机会坐下来陪伴一位爆哭的爸爸，一个爸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哭泣，陪伴一位工作的青年在职场上非常的沉重，欲缺不补，现在整个工作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承受的那个责任，薪水没有涨，责任变多，那种压力跟挑战。这礼拜陪伴一个小朋友，小男孩，我问他说，你睡得好吗？他抬起头来点个两下，但我知道他其实他睡得很不好。我能够做什么？我给我的弟兄一个拥抱。我发现我能够给他的很有限，但是我们很相信上帝乐意来拥抱我们，阿们。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0章1节2节讲了3次，神要安慰，安慰神的百姓，要向人说安慰的话语。上帝知道我们何等需要拥抱，上帝知道我们何等需要安慰。不论我们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不论我们40多岁承担着上面的照顾，下一代的养育，不论我们已经退休，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何等需要上帝的拥抱与怜悯，阿们。神帮助我们，愿这个早晨我们用信心经历信靠上帝为你为我预备的拥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您。主啊，你在万有创造以前认识我们，拣选我们做你宝贵的儿女。主啊，更在万事以前预备我们。主啊，在这个早晨要聆听神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你的爱何等的深刻，你复活的大能写在每一片树叶上，也写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怜悯要大大临到我们。就在这个早晨，你知道我们所背的担子，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疑惑，你知道我们许多难解的问号。主啊，但愿这个早晨神的灵自己来拜访我们，就在我们的面前，让弟兄姊妹深知神拥抱我们，神怜悯开恩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耶稣要为你为我预备的拥抱是怎么样的拥抱。第一节提到了安慰，安慰，第二节提到了安慰，神要安慰，向我们说安慰的话，而且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上帝要给我们的安慰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上帝宣告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征战已经结束了，已经得胜了。这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前面的经文，36-37章，西家王面对亚述大军185000以上的军队来攻打他，面对外面的征战。38章面对到的是他自己的疾病，他那个时候可能不到40岁，他即将要过世了，他面对自己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39章是面对巴比伦的使者，那是未来整个王国的危机。你发现吗？一个王，你我也不断经历到从外面到里面接踵而来不会停止的那个征战跟危机不断的临到我们，好像人生是一场仗，永远打不完的仗，看不到尽头的战场。弟兄姊妹，神打开我们的眼，是的，征战不断来，但是到了40章的一开头，神宣告安慰的话，要向神的百姓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就是结束了，征战已经结束了，已经得胜了。为什么能够得胜？这么多的困难危机临到我们，谁能够承担？谁能够面对？感谢神。格林多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位大元帅率领我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借着我们在各处行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弟兄姊妹，你我的人生绝对不孤单，神在我们的前面率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经历得胜。耶稣一切的得胜归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成为我们的，耶稣的凯歌成为我们的凯歌。而很美的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显露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弟兄姊妹，得胜的关键是耶稣基督。耶稣在十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两个字，叫做成了。哇哦，各位，我们仔细思想这个经文，耶稣说成了，33岁的年轻人一无所有，众叛亲离，连自己最后一件衣服都保不住的一个年轻人，他在十架上高喊着成了，成了，成了。一个17岁的年轻的孩子，他的全家是基督徒，但他没有遇见主。他的母亲迫切为他祷告，他的妹妹一个月前写下了，在日记上写下，每一天我要为哥哥遇见耶稣祷告。他的妹妹不断为他祷告。这17岁的男孩没有遇见主，参加教会百般无聊。在一个下午，很奇妙，他的母亲离开到外面，神的灵感动他的母亲跪下来为他的得救祷告。而这个小男生百般无聊，就看到有一张福音单张，他就想着福音单张，哦，千篇一律，哦，前面都是一个故事，后面就是一些 教导、哦，最后要我们信耶稣啊，拢是安内，哦，他就觉得很无聊。但是因为很无聊，他就把那个单张拿起来看，是一个人生走到了最后生病没有盼望的一个人，而有人去探望他，在探望他的过程提到了耶稣在人生最后的一段路讲的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一个单章上说，这位朋友，这位弟兄，在这一个经文当中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安慰跟医治。这个小朋友就讲说，成了这什么意思？他开始安静下来，他思想，他思想，他发现成了是什么？是所有我们遇到的征战，我们所有的困难，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面，他为我们的承担，一切的罪，一切的征战，在耶稣里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做完了。今天我们就是领受这份礼物跟恩典。他越思想，他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那个极大的荣光充满他，他好开心，他遇见了耶稣， 他回家告诉妹妹说，妹妹，哥哥今天遇见了耶稣，你不要跟妈妈讲哦，我要自己跟妈妈讲。然后等到妈妈回来，他好开心，准备要跟妈妈讲，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今天遇见了耶稣对不对？他说，妹妹告诉你了。他说，不是，在我祷告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妈妈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这个征战已经结束了，已经得胜了。这位17岁的弟兄后来走上宣教的路，他的第五代的孩子是今天华神的院长戴德生牧师。17岁的男孩，他体会耶稣说成了，他的母亲在祷告中经历成了，这个征战已经结束了。弟兄姊妹，你我能够承担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是不是？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还能够 control， 是因为我们神怜悯我们，我们还有一口气息，我们还有一个家，我们还有身边的家人跟朋友支援的系统。但是如果神一收手，我们还剩什么呢？如果神怜悯不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有多少的气息跟可能性呢？弟兄姊妹，一切的征战得胜的关键是耶稣已经成了。愿主帮助我们。我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感谢神，听到好多的好消息。一个姐妹很高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为她的弟弟祷告，她说那个癌指数从70-80现在降到0.几，感谢神。我们每天为病苦的肢体祷告，我们的家人在身体的需要上面、疾病上面得着神的看顾跟怜悯。弟兄姊妹，我们的征战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阿们。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的。不管你我面对是工作的、是课业的，有很多的危机在你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开一条道路，神已经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阿们。因为最重要的战场是永生的战场，永恒的生命跟死亡，连这个战场耶稣都胜过了，还有什么统测、学测、会考、分科、国考是上帝不能帮助我们的呢？求主给我们力量跟盼望，感谢神。神要安慰我们，第一个征战得胜，第二个他接下来告诉我们是我们里面我们的罪孽得着赦免。第二节经文怎么说？我们来读，请。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大家仔细看这个经文，神要安慰我们，第一个是征战结束了，第二个是罪孽赦免了。你我发现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各种的挑战跟危机，这个挑战危机的背后，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恶、自私、贪婪跟软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6:28，请问谁要去倒垃圾？为什么是我？我已经倒过了，应该是你吧。哦，倒垃圾为什么每次爸爸都叫我？为什么不叫姐姐妹妹？为什么都叫我？哦，当我们里头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不公平。这个工作在分配的时候，为什么又交给我？哦，为什么这个塞鬼哦，就是不好的事情都要交给我？哦，这个肯定90%出包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我？不公平，不公平。哦，等到分工作的时候有我，等到加薪的时候有没有我？没有我啊，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姊妹，你发现很多的问题的背后来自于我们里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贪心、自私，我们里头的罪孽。但神宣告罪孽在上帝里头已经赦免了，阿们。神不单解决我们外在所遇到的危机，神要解决我们生命本质里面的更深刻的，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跟罪恶要被赎出掉。而我们再仔细看这个经文，神说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从自己，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如何？哎，这个就看得不太懂了，又要赦免罪恶，又要加倍受罚啊，什么意思？那加倍受罚就很惨，赦免罪孽就很好，那到底是很好还是很惨呢？弟兄姊妹， 这里宣告上帝的公义，当人犯罪的时候显然要承受神的公义，但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个公义在人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来思想，请问是谁为我们的罪加倍受罚？耶稣。这个经文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背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救赎的大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经文思想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很多黑暗那个本质的东西是很难被改变的。人不为己，这是老这个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我们里头的自私骄傲争取权利，那个是无法被改变的。但是感谢神，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出路，新的盼望。阿们。我们的人生在基督里，因为我们一切的罪被他背着，他担当。更美的是耶稣拿去我们的罪，他就把一个亲神喜乐荣耀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阿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人生不单是脱离罪，而且是我们可以亲神喜乐的来跟随耶稣。从我们心里头就是有上帝的公仁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喜乐平安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很奇妙，如同刚才提到的戴德生，他17岁，他提到了成了，原来我们所有的罪因着耶稣基督都已经完全除去了，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是要讨他的喜悦，心里头那种喜乐踏实与盼望何等的美好啊。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许多家庭的问题，许多婚姻的问题是无解的，但是盼望在于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需要悔改，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我们就开始改变，开始有新的起点。昨天参加家安团契的训练会，非常的感动，听到牧师的分享，许多家安牧人的分享，看到我们诚实的分享我们的困难问题，也看到神的恩典很真实的临到我们。我们更觉得很幸福的是，当我们已经到了40多岁、50岁、快60岁，还有人可以跟我们讲真话，请问这宝不宝贵？弟兄姊妹，一旦学校毕业以后，基本上公司没有义务要教导我们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的即战力，你能够为公司多少。你来这边不是来学习东西的，公司不是职业训练所，公司是要有产出，公司是要盈利的。基本上离开了学校以后，我们不再有所谓的老师，有谁可以告诉我们生命应该要被改变要被调整的。在职场上我们已经社会化之后，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好你不碰我我不碰你，好我们就和谐相处，这是职场我们所养成的职场的文化。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家，是神的教会，是我们在这个家当中能够听真话，能够有人告诉我们生命需要悔改的地方，请问宝不宝贵？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罪我们是看不到的。大卫说，求主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意念，看在我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的软弱跟黑暗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会安慰我们，也会责备我们。我们的牧者会安慰我们，也会提醒我们，也会温柔的劝诫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神的家当中生命继续被翻转跟更新，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呢？感谢主，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得安慰，因为征战已经结束了，而罪孽已经赦免了。11节是一个更美的经文，神说他的手臂拥抱着我们。10节、11节，第10节告诉我们，上帝的膀臂必为他掌权，神的膀臂掌权，施行报应跟赏赐，就是神的大手为我们征战，他是大能者领导，神的膀臂为我们征战，除掉一切的攻击，一切黑暗恶者的势力， 让我们得着神的赏赐，神做公义的事。这是第十节的膀臂，是为我们征战的膀臂，但十一节的膀臂是温暖的膀臂。我们来读十一节，请。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感谢神，第十节的膀臂是为我们征战，第十一节的膀臂是神要牧养他的羊群。当我们还是像羊羔的时候，神的膀臂会聚集我们，会拥抱我们。神好渴望来拥抱我们。而当我们慢慢长大，而神我们要起来去帮助别人，濡养别人的时候，神会慢慢引导那濡养小羊的。哇，这个经文值得把它背下来。我们的神是好牧人，他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主啊，我是你的羊，你的应许要在我的身上，求你聚集我，拥抱我，并且呼求神也慢慢用他的大手引导我们这群愿意去付出去帮助的人。弟兄姊妹，当神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说啊，我就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我就没有体会到神的拥抱呢？当神答应他要牧养他的百姓，要拥抱他的小羊，要引导他的牧人，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呢？我们思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很有可能我们一方面接受神的拥抱，二方面在看着为什么上帝拥抱真真都拥抱比较大力一点呢？为什么上帝给前任的工作这么近呢？为什么这个我们家的孩子没有那么好呢？弟兄姊妹，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得着神的拥抱，二方面我们却羡慕那个似乎我们渴望却没有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呢？当我们不断地看着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请问我们现在能不能享受上帝的拥抱呢？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的反省是，神答应要拥抱我们，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在社会上就是很会比，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比哦，从小时候出生就开始比体重，有没有？哦，谁比较重，然后谁长得比较高，谁会先讲话，哦，谁会先叫爸爸妈妈唱歌，哦，哇，我们都很爱比啊。一旦我们落入这个比较的时候，明明我们已经拥有很多神的保护拥抱，但是我们总看着上帝给他的比给我的好。主啊，求主开恩帮助我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第一个，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常看到神给别人的拥抱。第二个，如果说神要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是不是一个愿意去付出去帮助别人的人？神会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神期待我们不永远当那个小羊被拥抱的，神期待我们去帮助人，去引导人。而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神会慢慢慢慢帮助引导我们。各位思想，我们的身体就这么大，我们的胃就这么大，请问一个小小的胃能够吃多少的东西呢？大家有没有去吃 buffet， 总有一个窥探，总有一个感叹，哎呀，胃口真小，好可惜啊，有没有？哇，这个吃多了伤身，吃少了伤荷包啊，怎么吃都不对。你发现我们的胃就这么大，我们的心就这么大，当我们不断要神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却不愿意分享出去的时候，请问我们还能够承受新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只进不出，那个迟早爆炸。但当我们享受神的丰富，我们也分享，跟人分享神的祝福，分享神的恩典，当我们要出去的时候，神答应我们上尖下流，连腰带暗料，大大的祝福要临到我们。阿们。如果一个人只进不出，他人生就是如此了，他永远就是看到这我的家庭，我自己，我的健康，哦，我的三高，哦，这种人生真的很辛苦。但如果我们人生选择出去，主啊，求你使用我成为一个祝福者，使用我成为一个关怀者，成为一个带导者。主，我能够做的很有限，但是好不好，我的同学我可以邀他来教会， 好不好？我的朋友可以为他祷告，跟他说我都有为你祷告哦，上帝会保护你。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做一个付出 的人的时候，那个生命会体会到神给我们的爱跟光，很奇妙。因为我们要付出的时候，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帮到他，甚至他问我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他问我的圣经问题啊，我也搞不懂，怎么办？那就赶快来找牧师啊。当我们要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缺乏，而一旦发现缺乏，就会来寻求神，寻求神就得着神新的恩典，而能够成为一个导管，不断的流出与分享。礼拜五早上我们参加我们邵东的母亲秀珍姐妹的安息礼拜，早上11点，一个有阳光很美的早晨，我们很不舍，她是我们的很有爱心，很喜欢祷告，充满阳光盼望的一个姐妹，过去在大平林，后来在合一堂，而当天早上整个厅90个人坐得满满的，加椅子，我们的诗班有30多位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献诗，一起去祝福。哇，我心中很充满了感动。他只有国中毕业，他考上了嘉义女中，但是因为家境他没有办法去就学，他北上台北来工作，结婚生3个孩子，因为先生的工作常常在外地，他一个人把3个壮丁、哦、真的很壮、哦、3个壮丁养大、哦、这样子的一个姐妹，她承受疾病等等，但是好奇妙，我发现大家来祝福，大家来追思，大家来安慰这3个宝贝的孩子，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突然发现，好像我人生最重要要完成的，不是完成什么伟大的注释书、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讲台，这个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哇，这个轰轰烈烈的成就，那有什么呢？我突然感慨的是，哇，如果我们人生能够把爱留下来，那是一件多么美的事，阿们。我们的人生能够把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人生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的好朋友，带给身边的人，那种人生的璀璨跟荣耀远远大过人在地上所得到一切的成就，阿们。求主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神愿意拥抱我们，而神要拥抱谁呢？神要拥抱那个愿意去分享、去付出的人。感谢神，看到我们小高一，我们的小乖献诗了，哇，唱得很认真。我们的小大一，以撒献诗了。我们能够在诗班服侍，我们能够在招待服侍，我们能够在学习关系人上面服侍，这是一件多么有福分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来试试看，当我们去关心人，当我们把人的需要放在心上，当我看到我真的帮不了他，怎么办？怎么办？而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了一个水龙头，这个爱的水不断出去的时候，上帝看到我们的缺乏，上帝爱的大水库就会打开来，就会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成为一个导管，不断经历到神给我们新的，就供应人新的，一个活水的恩典大大临到我们，好美的画面。期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得给我要我要我要的，不是，而是主啊，我要给，我要分享，我要祝福人，这样的人生就无比丰盛，无比喜乐，阿们。感谢神，神答应要安慰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问，那安慰从哪里来呢？这么美的安慰从哪里来？当第一节、第二节提到安慰，11节提到了拥抱，而中间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强调的是我们要遇见神。5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要显露，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要得安慰吗？要得安慰的关键是我们要看见，看见上帝的荣耀，神的荣光向我们彰显的时候，哇，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成就的，神的怜悯恩典是何等的真实。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荣光，而如何看到神的荣光？下面的经文8节告诉我们，一切的花草都要枯干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接下来告诉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我们要遇见神的光的关键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当我们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每一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语所带来的能力亮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遇见神的荣耀，就经历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话，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关键在我们要得着主的话语啊！弟兄姊妹，你我有不同的挑战，每一天有不同的任务要完成，很奇妙。我要跟大家分享上个礼拜我自己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当晨祷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有一两个约谈要去面对，而是我所不习惯、不熟悉、没有把握的。而这个件事情就在早上6:59，我跪在那边祷告，才跪下来，我就思想到接下来我要去打这个仗，哎，不是太容易。我在思想我要怎么做，而凭良心讲，除了压力，有一点点想逃避，有想说啊，这个一定要我做吗？哦，也许别人可以做吧，哦，也许上帝自己做吧，就不需要找我约谈了，哦。就在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天的晨祷，12秋牧时代的祷告，当天的晨祷很准确，神的话语给我力量，给我刚强，让我知道上帝的话语没有改变，神的话语给我力量来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跟服事。好奇妙，那个晨祷完之后非常的喜乐，知道我有困难，但是神一分钟之后就给我答案，就给我话语。传道人他小我10几岁，是年轻的传道人，但他的祷告给我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把握机会听主的话吧。神的话使我们认识神的光，神的光一来，一切的黑暗完全出去。是的，可能我们还在等待，还在黑夜当中等待，但是神的话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黎明的晨星，是即将要出现的晨光。即便只是一点点，但我们知道接下来阳光要普照，得胜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跟荣耀。我们需要神的话，因此我们思想谁可以得着神的话是关键。得拥抱的关键是遇见主，那谁可以得着神的话呢？为什么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打开圣经，有人打开圣经读完之后欢喜快乐，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是阿们的，是大有盼望。有些人读完圣经好像嚼蜡，哦，这个今天做完功课了，哦，做完数学作业了，妈妈我有做，哦，我有看解答，我知道答案，我都不会写，我有做啊，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打开圣经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兴奋。怎么做？第一节第二节讲到安慰，第五节讲到了要看到神的荣光，中间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人可以看到上帝的荣光。我们要看到神的荣光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来读第三节第四节，是中间可以说整个信息的一个核心。我们来读，请。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光，关键在旷野有人声。第三节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在沙漠上修平神的道。他在说什么？弟兄姊妹，台北宜兰的交通过往只能够靠台九线或是滨海，但是自从什么高速公路建成了？好，雪穗，哦，国道五号高速公路建成之后，整个宜兰变台北的后花园。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就开始带动了整个的发展，而至少就宜兰人的就医能够往台北送，哦，这个听说雪穗最高纪录可以开到多少啊？190还是200？哦，就是那个警车在前面开路，那个救护车在送的时候，雪穗是可以飙到这个速度，它可以有一个高速公路能够迅速的达到送到医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一条高速公路。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是旷野，是沙漠，是什么？是没有水，是没有资源，没有亮光，没有生机，是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困难重重在我们的旁边，这是旷野，这是沙漠。但神说在旷野沙漠地要盖一条高速公路， 要盖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直接使我们到神的面前，到神的荣光面前，经历他的安慰跟帮助。弟兄姊妹，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属灵的高速公路，使我们能够随时回到神的面前。 AI 的时代，为什么这些企业不断要办产品的说明会？为什么会登上国际新闻的头条？因为这些 AI 的算力， AI 的硬体决定了它能够运算的程度，决定了它整个 AI 能够发展走的速度有多快。所以所有投资人眼睛都盯着那一个发表会在看，在东方在西方各方面的发展。 AI 的时代，那个硬体的迭代更新很重要，速度很重要，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正确的答案，他就胜出。在许多、我们今天领会是、学校大学的教授，大家都在评论文，谁能够最早写出这方面的论文，只要早一天就拿到那一个，只要晚一天那就变成旧文了。大家在竞争的过程当中，速度很重要。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一些基督徒能够一日心思一日日更，有一些基督徒周更，好 YouTuber 周更，好一天主日被更新一次，有一些人月更，有一些人圣诞节年更岁更，好那更多人是不更了，是不是？那个速度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神的光，我们的人生就在黑暗当中，在那边摸索，在那边叹气，在那边哀叹。相反的，只要我们能够立刻有一个高速公路，主我到你的面前，达到神的面前，听到神的话，被神更新之后，人生就得安慰，得拥抱了。因此关键今天整个信息是，我们要得耶稣的拥抱吗？我们有没有一条属灵的高速公路，达到上帝的面前，随时达到神的面前呢？而这条高速公路要修平，要预备。第四节告诉我们三件事要做。第一个，一切的山洼要填满。比较应用性来讲，这经文原本的意思应当是指的，就是以赛亚书39章已经预言他们将要亡国，而40章以后是他们亡国以后，神要把他们从亚述、从埃及、从巴比伦、从四面八方要再带回到神的面前。哦，经文原本的含义应该是这个，哦，就是见到一条路，他们可以回家。那我比较应用性来讲，到了使徒约翰引用这个经文提到的，也是人要回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回到耶路撒冷这个 location， 而是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些过程当中，山洼、山冈崎岖的要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思想，我们在旷野，我们的新的旷野中，要有一条路，要修筑一条路到神的面前。三件事：第一个，我们的山冈要削平，我们里面自己拥有的这些骄傲自大要被主完全除掉。第五节提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光，下面的经文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神要除掉在我们里面自以为的。第六节有人喊着，喊什么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人的美，注意这个美容，接下来要讲的荣耀，人的美容，人所有的美丽尊贵掌声，都像野地的花。是的，野地的花似乎很美，但是 下面经文第七节，草必枯干，花必，但神的气吹在其上，百姓都是草，你我在地上所得着的一切都是花草。而第八节提到了，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接下来就看到神的荣耀。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吗？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光荣美貌，一切都是花草，都会过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神的话，重要是神的真理要临到我们。弟兄姊妹，神要除掉在我们里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以为我们的人生可以这样的掌握，可以这样子继续往前走，这样的骄傲，求神把它完全除去，完全破除吧。 神恩待我们，神抵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施洗约翰走这条路，他看到神的光。施洗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他必兴旺，我必。”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一定会兴旺，而我的人生要衰微。当了人生走这条路，我的荣耀不重要，我的门徒人数多寡不重要，是人要遇见耶稣才是重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建造一条属灵高速公路，遇见什么？第一个关键是除掉一切的自傲。我们在地上比较掌声而来的这些成就、这些名位、这些奖牌，跟永恒神比起来，真的都一点不重要。求神让我们勇敢地放下这一切，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服务在神的面前。神帮助我们，有一句话鼓励大家，我期待我自己也勉励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我只追求，愿我放下我的荣耀，让我起来追求主得荣耀。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放下我的荣耀，主得荣耀。来，再一次，我们把它背下来，请放下我的荣耀，追求主得荣耀。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不再这么在意我的面子、我的荣耀。牧师与我们分享一个见证，一位父亲他选择在家庭当中、家庭礼拜而选择跟家人道歉。一个父亲选择跟家人道歉，而接下来整个家庭的那个和乐、那个奇妙的改变。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让神来居首位，家庭当中只要一个人开始改变，这个家就开始改变。只要一个人，我的荣耀不重要，我的福利不重要，我昨天有没有倒过垃圾不重要，今天这是我来服侍大家的机会。当有一个人积极这么去做的时候，这个家庭就改变了。求神帮助我们，要看到神的光吗？求神让我们放下一切的自傲，一些自己以为的专业，求神让我们放下。第二个，我们里头一切的山洼要被填平，一切的自卑，应用性来讲，我们一切的自卑要被主来安慰。求神来安慰我们，求神安慰我们。弟兄姊妹，很多的人心中有一句话叫做我不够好，是不是？在面对功课我不够聪明，面对这个比赛我不够优秀，要争取这一个职位、这个以前好像只有电视主播啊，一些特别的职业需要看颜值、现在好像每一个职业都要看颜值，对不对、面对这个职位我的颜值不够、我不够好，我不够漂亮，我不够有钱，我不够多资源。弟兄姊妹，这世界的整个文化告诉我们，就是你不够好，你并不特别，你为什么能够成功？你能够成功是侥幸、假冒者症候群、有一天你会被揭穿、其实你不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些声音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一件事，我不够好，主够爱我。阿们。我不够好，但是弟兄姊妹，当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的，我不够好，但是我的父，我在天上的父就是这么爱我，就是这么疼惜我。健康正常的父母，在我们跟爸爸妈妈要说，妈，晚上吃什么？健康的父母会不会说，那你今天为家里头贡献了多少？你问你要吃什么？那你的成绩单先拿出来看看，再决定你要吃什么啊、健康的父母应该有人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的哈、最好不要了哈、健康的父母不会这样的问嘛。妈，我吃什么啊、今天就吃什么吃什么。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啊，你怜悯我，你帮助我。上帝不会问说，你成绩单你的薪资条我看看，你赚多少，你要我帮你，你配吗？多赚点再过来。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弟兄姊妹，神除掉我们里面的自卑吧。我们真的不好，但是主够爱我。我真的看到教会是预备的国度，我们在永恒有国度，而教会是一个预备时期的国度。神在教会当中宣扬福音，引人归主，预备成为将才。 而教会是在地上最靠近天国的地方。教会不等于天国，因为教会也不完全，但是教会是最靠近天国的地方。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合一青年学院，那时候叫合一团契服事。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要选主席，我的一个好弟兄，我们一起，那时候我们还要投票，好，牧师带我们，好，还要投票，好，要选谁来当主席。而感谢主，好，我的好弟兄，好，我们同一届，他是文化大学的，好，他成为主席，我成为副主席，好，我帮他一起跟他一起来服侍。好，后来下一年我成为主席，好，唐牧师是我的副主席，我们就要一代一代一代的服侍。弟兄姊妹，教会不是问啊你台大啊你文化啊那就这个啊，没有这回事，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看学历如何，不是看收入多少来决定我们的价值，不是的。教会是最靠近天国的地方，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在爱心上有没有进步，我有没有更多爱耶稣，我有没有更多爱人，我有没有更多学习放下我自己，多走一步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这是教会所追求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长大是健康的，我们的眼光是健康的，我们的价值观是天国的价值观，我们不用自卑。也许在一些方面我们不能够像别人一样，但神知道我们爱他的心，神知道我们爱他的心。我听到有一些退休了，年纪慢慢长了，体力慢慢变不好之后，难免会有一些挫败，过去做到的好像现在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我看到我们是讲过很多次，在 老教堂的时候，范波范妈妈他们的身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但他们就坚持每一天来到教会晨祷，他们坚持为传道人祷告，他们的祷告成为整个教会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教会传道人纪念他们的祷告，知道他们为教会所付出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看我有多少钱，我可以贡献多少，不是。教会是看我们一起爱耶稣，每一个在爱当中的服事祷告就是何等有价值。阿们。感谢神，合一堂推动十万青年十万军，但合一堂每一个我们成年人，我们已经退休的，我们仍然是这个教会的宝藏，仍然是这个教会最宝贵的珍宝。阿们。因着我们的祷告与服事，我们可以一起来成就上帝美丽的工作。感谢神，我们不用自卑，我不够好，但主够。感谢主，让我们把这个刻在心板上。最后一些弯弯曲曲要变成正直，要变成平坦，神要除掉我们的弯曲。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是正直的神，神期待我们用正直来回应他。诗篇十八篇提醒我们，慈爱的人神以完全的人神以清洁的人神以乖僻的人神以，这是神的公义。当我们选择二十五节，主要我要爱人，我就体会神满满的爱临到我。主耶稣，我要像你一样完全，我不能，但是我渴望像你一样完全。上帝就用完美的爱来帮助我们。二十六节，当我渴望圣洁，我做不到，但主耶稣你知道我愿意，神就以清洁来带我们。反过来，当人是乖僻的，当人是弯曲的，是各种扭曲，神岂是真说啊不一定啊，哦，跟神请个假没有关系。当人走乖僻的道路，而神就以弯曲待他。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要建高速公路吗？愿我们的心向神是很真实的，很真实。主耶稣，你知道我坐在这里，我爱你，我愿意爱你，你知道我还有很多的重担，但我愿意把自己生命献给你，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真的很幸福，在神的光当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生命的荣耀，也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我很多时候在敬拜当中被神提醒生命当中的盲点。我最近被提醒的一个盲点与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一个情况，看一些事情觉得哎不太对，哦，直白讲就是看不顺眼，啊哦，就这事情不应该这样，那事情不应该那样， 哦，他怎么会这样做呢？哦，真的很夸张呢。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哦，但是最近哦，当我想到这件事，突然之间神给我一句话，就释放我。大家想不想知道？好，这句话是我说他不够好，而上帝告诉我说你不够爱他。但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那样，哦，怎么会这样？上帝只告诉我说你不够爱他。如果你爱他，你的眼光会不一样。如果你爱他，你的情绪会不一样，你的解读会不一样，你的做法会不一样，你的眼神会不一样。哇，我就很深被神提醒，原来我里头的爱是这么的稀薄啊。主啊，你可怜我，让我除掉那个我自己以为爱但事实上不是爱的那个弯曲。弟兄姊妹，当我被神光照，我就好喜乐。我看到有一条路，我不是忙着改变它，我是忙着主啊，你的爱继续充满，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里头领受神的恩惠和怜悯。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很简单，我很深的体会，好多弟兄姊妹好重啊，肩头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家人也好，疾病也好，前途也好，孩子也好，那个担子平常讲我们都背不起来，哦，我们只是社会化之后告诉大家说，哦，我必须要背起来，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其实我们是已经很虚弱，但神说他要安慰安慰安慰我们，而我们得着主的安慰关键在遇见主，遇见主的关键在我们除去一切的自高一切的自卑，正直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祷告？每次来教会每次讲都讲祷告，哦，听的耳朵都长茧了。不是的，弟兄姊妹，祷告是什么？最近我不断思想，用两个比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祷告好像什么？过去我们说祷告好像呼吸，哦，就是吸入真理，吐出我们的忧虑，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我们每天都要，每一个时刻都要呼吸。祷告好像呼吸，祷告好像什么，啊，我最近想到一个，哦，对哀型人来讲，哦，这个祷告好像是一个降噪耳机。各位有去体验过 Apple 的耳机吗？哦，这个我们家没有，哦，但我们家女儿经过就，哎，爸爸爸爸你来试试看，哦，哇，这个一戴上去之后就好像进到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就是那个降噪的程度非常之好啊。哇，就是祷告好像是一个降噪耳机，当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杂讯，很多的这些负面的声音，控告攻击担忧，完蛋了，死定了，明天完蛋了，这些声音喧嚣在旁边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耳机一戴上，我们接到了上帝的频道，去听到上帝那个最美的乐音传到我们的耳中。祷告好像是降噪耳机，哦，我昨天跟我太太分享，我太太说那是针对你的 I 人，好，那针对 E 人呢？好，我就问 ChatGPT， 好，他就告诉我，好，祷告是什么？祷告好像是我们有一个专属的教练，哦，也许是健身的教练，也许是饮食的教练，哦，也许是我们专业的教练，有一个专业的教练，而我们有一个热线，一个 FaceTime， 他答应我说你随时有需要就打来，随时你可以跟我面对面，有任何的问题我会回答你，哦，你把你吃的东西拍照传给我，我立刻告诉你不要再吃啦，哦，是一个专属的教练。祷告就是一个专属的教练，我们随时可以打一个 FaceTime， 打一个 Line 跟他面对面，而上帝温柔的话语要临到我们。弟兄姊妹，神好乐意帮助我们。祷告是呼吸，祷告是降噪耳机，祷告是一个专属的教练。祷告当中所体会耶稣的拥抱比我想的更近。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思想不需要耶稣给我怎么样的安慰呢？信息一分钟，耶稣的拥抱，我们好需要耶稣来拥抱。 抱我们，神带领我们得胜一切环境的征战，率领我们得胜，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使我们得着赦罪之恩，并且神要慢慢引导我们，濡养我们，保护我们，这是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谁能够得到耶稣的拥抱呢？关键在于遇见耶稣。愿神打开我们眼，看到神的光，听到神的话。而谁可以遇见神呢？求主帮助我们，一切的山冈要削平，除掉一切的自傲。我们谦卑服务在神的面前，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主的荣耀。也靠主的恩典，山洼被填平，除掉一切的自卑，看到在基督里我们生命的价值和荣耀。我们也除掉一切的弯曲，我们在关键的选择单单遵行神的话。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您乐意拥抱我们，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达到主的面前，体会主的拥抱与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来唱诗歌，神爱的大能为你为我预备。请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神给我们的拥抱，
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引我 在你爱的大能。
使你在主的面前或开口或无声，把我们的需要告诉耶稣，把我们的担忧告诉耶稣，把我们心中最重的交给耶稣。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未知，我们的担忧都交给耶稣。神的拥抱就在这个时刻，求圣灵做奇妙的安慰扶持的工作。神从来不要我们多好神才来帮我们，是神说征战已经完成了，罪孽已经赦免了。神的拥抱引导正为我们预备了祷告，请我们在各样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我们身边有好多人需要安慰，好多人需要鼓励。我们的孩子需要安慰，他的嘴巴不讲，但他很希望听到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以他为荣，爸爸妈妈很珍惜他，很高兴他在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成长学习。我们做同工的很需要组长给我的鼓励，给我的扶持。弟兄姊妹，呼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导管，神要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有谁我可以给他一个拥抱？有谁我可以为他祷告？有谁我可以拉着他的手跟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不要害怕，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一起面对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安慰者。我们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不但领受安慰，让我成为安慰的器皿，把安慰带给我身边的人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这个早晨，主啊，你把复活的恩典，你把安慰的大能临到我们，那次主般安慰的神在基督里安慰了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当中的人。哦，主啊，主啊，呼求你开恩。一些弟兄姊妹家人刚刚离开，哦，主啊，主啊，家人在生病当中，我们心里头挂心。哦，主啊，我们的孩子要面对大考。哦，主啊，主啊，我们身边的家人弟兄姊妹在自我形象破碎，哦，主啊，主啊，在看不到明天的危机中，主啊，求圣灵亲自做安慰的工作，也求主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小组，透过我们的祷告，做奇妙安慰医治保护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请坐。神祝福各位。